我上一次介绍了来美国留学需要在英语和学习方面做好准备，今天我介绍一下在生活方面所需要做的准备，也就是生活能力的锻炼。高中留学生在美国学校的生活能力决定了学生的留学生涯能否快乐。文化融入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头，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打破自己的舒适圈，都愿意和同文同种的人交流，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更何况一个十来岁远离父母、远离家乡的小孩呢，对吧？但是呢，你既然选择了来美国留学这条路，所以孩子们，你就需要咬着牙走出这个舒适圈，把你的眼界打开。只有学生们自己觉得在美国高中的学习生活都如鱼得水那样了，这样你才能够最大的程度发挥出你的特长，被美国学校认可。有的家长认为把孩子放到美国人堆里，孩子自然就融入了。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对的，因为就好像把一个大人直接放到一个美国的公司里头，你觉得都是周围都是美国人，你就能融入吗？根本不是这样，所以不要这样想。我给举一个例子哈，有1000多人的美国走读高中，它是一个教学水平非常不错的蓝带高中，对很多当地美国学生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两三年前呢，大概三四年前吧，招收了20名中国留学生。这个国际生的比例在上千人的这个里头有20个中国学生，实际上比例是很低的。按理说，作为这个留学生来说，他一想，哎呀，中国学生比例那么低，学校又那么好，那没有问题啊，非常好。按理说应该就是我们这些留学生们融入到美国校园生活里头非常好的条件了。可是，由于这个学校它所处的这个地方呢，它是靠近这个大城市富裕地区，生活节奏快，这个压力大，所以呢很难找到当地的这种寄宿家庭。于是呢怎么办呢？就几个学生一组的这样住在这个提供寄宿家庭的这个别墅里面，然后或者是有些是以接待国际学生为主的一些家庭吧。放了学以后呢，就接回家。然后在家里面待着，然后他也就没有其他更好的这种语言环境，因为几个中国学生在一起，他们就不会说英语了，更谈不上说特意的在安排组织带着他们去了解美国文化。由于缺乏引导和关心，这些小朋友他们在学校里除了他们之外几乎没有交到什么美国朋友，在食堂里头吃饭也永远是这些中国小朋友扎堆坐在一起，在楼道里头互相见了面也是拿中文打招呼，然后在一起最常聊的话题就俩，一个是想家，一个是商量怎么去报复这个收费特别高的这个，然后又不帮他们干活的这些中介，或者叫什么寄宿管理机构吧。一年过去之后呢，已经有几个学生因为忍受不了寂寞，或者是学习太差，因为玩游戏嘛，没有人管等等各种原因而退学离开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与愿违的一个真实例子。中国孩子普遍来说是比较内秀，内敛，或者说害羞，然后不爱表现，不爱出风头啊，大部分是这样。殊不知在美国，如果你不表现的话，就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会去猜你，大家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愿望，或者是想去猜你。我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当有一项活动的时候呢，比如有一个中国孩子，他明明特别想参加，然后他也知道如果我要参加的话，我应该会做得很好，比如小孩他会跳舞，会唱歌等等哈，但是呢他不肯主动的提出，他希望是老师或者是别人把自己拉进去，把他拉到那个位置。当然他到了那个位置之后，他确实是表现得相当好。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以前我们组织的这个舞会，那美国学生一般都比较放得开，都跳得挺开心的。那中国小孩呢，一开始就是三五成群的，他待在一边，实际上他心里很痒痒，很想去跳，但是表面上又装得好像满不在乎的互相聊天，心里头都特别盼着有人能过来拉一把。所以我们 VIA 老师的作用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过去把他们拉一把，把他们拉到舞池里，拉进这一把之后，其实他们就放开了，跟美国学生一块玩，然后一直跳到舞会结束，都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是鼓励学生以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学习和了解美国文化，美国校园文化，用积极的态度去跟外国的同学们、老师们去交往，然后我们引导他们能够尽快的融入到美国的学校生活，交到朋友，最好当然了，成为美国学校里头非常受欢迎的人。在这个具体的做法上呢，我们不仅仅是 教他们有这个意识，我们也着力培养他们在文化融入方面的能力，最主要的是交际能力。比如我们经常带着孩子们去看新出的电影，看那个 NBA 篮球比赛，去公园啊，去游戏啊等等，去培养学生们各式各样的兴趣。我们的体育课也教他们各种美国高中常见的体育运动，像橄榄球啊，篮球啊等等，熟悉规则。除了让孩子们锻炼身体，长高长壮哈，除了这个目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让他们多一些跟美国学生们的共同话题和跟他们一起玩的这个本事，也就是我们中国话说的第一学会聊天，第二学会一块玩。由于生长环境相差比较大，中国学生一开始跟美国小孩接触的时候，老师觉得说不太容易找到话题，不会开头。我们告诉这些小孩在美国一般不聊哪些话题，比如说宗教啊、收入啊、政治这些就算了，其他的是可以敞开了聊，特别是电影、运动、天气、美食，反正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兴趣点可以跟其他同学聊天。那 VIA 的学生在这一年里头，他们经过锻炼都已经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非常坦然的、自信的去跟美国小朋友聊天，他们不会觉得说我还哪儿有点怯，或者是我觉得我不太敢跟人家聊，而都是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起聊。所以呢，每个小孩实际上在我们这儿都已经有了很多要好的这个 Chelsea 的这些美国本地的朋友。每个孩子呢都需要有第一次，所以我们精心安排各种活动，我们手把手的引导着孩子们通过各种尝试，让他们练就一副勇敢跟开放的心态。等他们真的开了口，真的开始了跟美国孩子的交流，他们就会发现其实一切没有那么难。在这个生活的细节上，我们会要求学生们就是不能过于随意，要有一定的自我约束。比如说我们要求每个学生每天必须要洗澡，必须换内衣换袜子，确保你身上没有味儿，每天早晨起来都得收拾得干净利落你再离开宿舍，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脏兮兮的一个人待在一起，对吧？那还有就是排队的时候呢，我们也告诉他们，你不能够紧紧的贴着前面的人，你要跟他至少有半臂的距离，最好是一臂的距离，不要身体挨得太近。另外不能在室内就大声的喧哗，这个室内的声音和室外的声音是有分别的。对于这个有美国老师和学生在场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旁若无人的在那儿聊中文，也不要只跟这个中国小朋友们一起扎堆说笑不理人家，这个对人家是挺不礼貌的一件事。另外我们教学生在公共卫生间里头或者是在美国家庭的洗手间里头，我们告诉他们要注意些什么才能够不惹人家反感吧，特别是女孩子。我们教学生在学生宿舍里头怎么为别人着想，处理好跟同屋的关系，因为大部分孩子将来不管他去寄宿学校还是什么，他都有跟别人在生活上要相处。我们教他们有哪些餐桌礼仪，对吧？教他们一些至少要吃相不要太难看吧，要不然别人会其实挺不太好等等。等到这些孩子们慢慢他们自己也不把自己当外人，他看见任何的这个美国的同学呀、老师啊，他都可以比较放松的跟他们进行交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非常开心的融入了。这是我们的做法。那么对于还在国内的学生们呢，有很多就是生活能力这方面的准备就不太容易做到，因为他需要一些这个环境，比如说像我讲的这个室内大声讲话，还有就是那个排队的时候不要离人家太近等等，这些可能在国内不太容易做到。但是呢，我还是有两点建议给这些小朋友们，就给这些要来出国前的这些学生们哈。第一就是你的心态要开放，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你不要对于还不知道的或者是没见过的东西，你一上来你就排斥说，哎，我不喜欢。 No， 你要勇于尝试，包括吃的，别不要这个太挑食，说哎，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或者说是我这个没吃过我就不吃，没关系，你只有试过你才知道你自己喜欢不喜欢，是吧？而且确实是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呢。你想一下吧，你将来是要来美国留学，你十几岁你就会到美国来遇到来自各个国家的人，那么你将来等你长大了以后呢，你是一个世界人，也就是说全世界都是你发展的舞台。所以呢，在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的眼界放高，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自己一个小小的环境里面。这是我给这些小朋友们的第一忠告，就是心态要开放，然后眼界要稍微高一点。那个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要自己要学会我们说的 提高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不要说哎，我就把书读好了，我别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在美国叫 book smart， 就会看书。那你还要学会，你要学会管理自己的生活。我有的时候跟学生开玩笑说，你都十好几岁了，这么大的人，一把年纪了。当然我是跟他们开玩笑，但是你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小朋友，你是不是应该学会管理自己的生活？你自己要知道起床，自己安排上闹钟起床，然后你自己要知道每天洗澡换衣服，然后你要知道洗澡不能够在里头一泡泡一个小时，要控制在最好控制在15分钟的时间里面。自己呢还要学会我安排什么时候写作业，什么时候玩，什么事儿是我必须做的，有些明天必须要交的作业等等这些。所以这是你培养你自己的这个管理你自己的能力。那个你可能或许比如说你家里有阿姨啊，或者你妈妈一直在帮着你来做这些事，你可能不用做，但是你一定不能不会做。只要你有这个开放的心态和你这个培养好你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你将来来了美国高中以后呢，你就有了进一步学习的基础。当然如果你要有机会来 VIA 的话，你就会在生活方式啊、文化融入这方面会准备得更加充分。好，我今天介绍了一下留学美国之前在学习上和生活上要做的准备，下一次呢我来介绍一下在价值观方面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谢谢收听。